随住媒体对中共在海外多个国家开设警务服务站的不断揭露，议员他们担心中共会利用这个机构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多位美国共和党议员近日写信给国务卿布林肯和司法部长加兰，要求他们严查这件事。下面请听报道。非政府人权组织保护卫士今年9月中旬发布一份海外110中国跨国警务失控的报告。报告揭露中共在全球多个国家设立海外警务服务站，其中有一个设在纽约市曼哈顿唐人街的亲共侨团长乐工会。福克斯12月7号报道，众议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主席吉姆·班克斯、佛罗里达州议员麦克·华尔兹和威斯康星州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共同写一封信给国务卿布林肯和司法部长加兰，要求加兰和布林肯解释为什么福州警方能够在美国土地上开设警察服务机构。华尔兹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中共利用这些机构在海外追捕政治意见人士，同时亦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我们必须保护美国人民和中国自由活动人士，令他们免受中共对美国司法系统的严重滥用。加拉格尔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国务院必须透露对警察服务站的了解程度，警察服务站对美籍华裔公民和社区采取的行动，以及他可能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福克斯新闻披露，议员他们在这封信里面写话，他们对设立在曼哈顿唐人街亲共侨团的中共警察服务站严重关切，因为根据保护卫士的报告，海外华人的侨团等组织被中共统战组织控制，实际上加强了对海外侨民的控制。这些共和党人引述了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018年的报告，该报告详细讲明了中共统战部如何压制美国异议者的言论自由权。他们还警告，北京的威逼和欺凌活动游走在非法行为的边缘。2018年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即对中共官员积极参与统战部邪恶活动的个人实施签证限制。俄罗斯和乌克兰战火下的核子战争威胁日益升高，德国总理肖尔茨和美国总统拜登9号通电话，两个人一致认为俄罗斯最近的核威胁是不负责任，并且俄罗斯宣布局部军事动员为严重错误。下面请听报道。俄罗斯军队上个星期两次袭击扎波罗热，扎波罗热离扎波罗热核电站大约125公里，目前由俄罗斯军队控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9号表示，俄罗斯8号在乌克兰南部城市扎波罗热的导弹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格罗西9号在 Twitter 上面说，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已经重新接入电网，他再次呼吁各方在电厂周围建立一个保护区，他将会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以推进这一提议。普京5号签署了一项法令，指定该电厂为俄罗斯的联邦财产，并且命令俄罗斯政府机构接管该设施。克里姆林宫近日在向西方发出的警告中多次提到了其核储备。德国总理肖尔茨和美国总统拜登9号在通电话之后发表一份声明，里面批评克里姆林宫最新的核威胁是不负责任的，普京的部分动员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俄罗斯人民不得不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两位领导人说，他们不会接受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的吞并，并且说这个是战争的进一步升级。声明中说，肖尔茨和拜登同意果断处理北溪管道破裂的事，俄罗斯否认造成天然气泄漏。这次美国和德国领导人的通话亦是在度为即将举办的7国集团和20国集团会议做准备。 预料会中将会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拜登总统6号说，世界正面临核子末日，啲人越来越担心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在俄军与乌克兰的反攻攻势作战的时候动用俄国的核武库。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下的核子战争威胁日益升高。天主教教宗方济各9号敦促世界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并选择一条和平道路。拜登政府7号公布最新版本的北极战略，从安全、气候变迁与环境、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合作与治理等四个层面，强化对北极的影响力与主导性，并制衡俄国与中共持续扩张的意图。下面请听报道。全球暖化令到北极融冰增加，过去封闭的北极航道得以开放航行，亦为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争夺资源和影响力创造了新的机会。据日经亚洲报道，美国新北极战略指出，俄罗斯和中国加剧北极地区的战略竞争，呼吁盟邦与伙伴强化合作，共同维护该地区国际规范与标准，并且说美国作为北极国家，有权利以及责任确保区域秩序与安全，推动北极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新北极战略并且提到，美国将会增加在当地的军事部署，与盟邦及伙伴在北极圈内演习活动等，包括推动北美防空司令部现代化，扩大美国海岸防卫队破冰船规模。报道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恶化，并对北极地区的合作构成挑战。另外，中共近年以近北极国家自称，不放弃对北极的利益，已经影响北极地区的安全稳定。而美国前一份北极战略文件是由奥巴马政府于2013年所颁布的。根据美国新的北极战略，这个人口超过400万、拥有丰富天然资源的独特生态系统地区，正经历一场戏剧性转变。这项战略包括四个主要部分，就是安全、气候变迁和环境保护、持续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合作。战略内容指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美国人民、我们的主权领土以及权利。我们致力于保障我们条约盟友的安全，并支持我们在该地区的合作伙伴。为此，华盛顿将会根据需要加强和锻炼我们在北极的军事和民用能力，以压制威胁，并且预测、预防和应对自然及人为事件。随着全球变暖的影响与日俱增，华盛顿希望帮助阿拉斯加这个美国最北极的州加强其韧性和适应能力，并致力于寻求减少北约排放的国际倡议。上个星期五，美国商务部出台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大的对华技术出口政策改变，旨在压制中共在技术领域的军民融合政策，利用美国技术进行发展。同样在高科技领域具有相当优势的南韩星期六已经表示，美国和南韩双方将透过各种渠道，包括外交渠道，进行密切沟通，以协助南韩科技业免于美国新政策的冲击。下面请听报道。自从拜登政府上个星期五推出旨在切断对中共先进晶片供应的最新全面出口管制行动之后，南韩著名半导体厂商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都表示进入了高度警戒状态。据韩国时报星期日报道，南韩政府认为美国晶片技术出口管制规定对在中国运营的南韩晶片制造商立即的影响有限，因为非中国公司仍然可以通过向美国政府申请许可证而取得美国生产的设备和零部件。南韩贸易工业和能源部在星期六发布的一份新闻稿说，南韩和美国将会通过各种渠道， 包括出口管道机构和外交管道进行密切的沟通。新闻稿说，虽然中国公司的许可证申请原则上都会被拒绝，在中国运营的跨国公司包括南韩公司仲是可以在逐案处理的基础上申请许可证获得批准。另外，为了降低美国最新出口管制对南韩工业的影响，南韩贸易工业和能源部准备积极参与商务部就此举办的吹风会，以及在为期60日的意见反馈期间进一步表达南韩厂方的意见。根据商务部上个星期五公布的广泛出口管制规范，旨在压制中共通过军民融合政策，利用美国晶片技术发展超级计算机 AI 等技术用于军事和监控用途。规定除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先进晶片或者技术之外，还禁止向中国提供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国工具制造的某些半导体晶片。这项出口管控行动被视为1990年代以来美国对中国输出技术方面最大的政策转向，并将极大扩展华盛顿减缓北京在技术和军事领域进展的努力范围。专家他们认为，这些行动如果得到有效实施，将会迫使使用美国技术的公司切断对中国最先进工厂和晶片设计者的支持，并将中共的晶片技术打回石器时代。过去一个月，美国即将举行决定未来两年政治走向的中期选举。根据一份非机密的美国情报显示，北京正在试图透过社交媒体来诋毁那些批评中共的候选人，积极左右民意的走向，进而影响美国大选。下面请听报道。根据美联社上个星期获得的一份非机密情报显示，中共当局正在试图在社交媒体上诋毁其认为对北京利益构成威胁的美国候选人。情报人员与报告指出，北京可能正在寻求影响特定的竞选，以阻挠那些与中共特别对立的对象。这次中途选举涉及众议院的全部435个席位，以及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34个，很大程度上将会影响拜登政府在未来两年内能够完成多少政治目标。在这个同时，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近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说他删除了一组来自中国的网络势力，从2021年秋天到2022年9月，这组网络势力用美国人的名字设立用户，同时亦攻击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进而影响美国选民对这些候选人的看法。杜克大学公共政策教授、媒体与民主中心主任菲利普·兰波利对美国之音说，之前中共的大外宣一直聚焦在宣传共产党的立场，这种试图影响美国选举结果的虚假宣传活动相对比较少，但是现在这个是 Meta 第一次发现中国网络势力试图影响美国选民和在美国境内的人，这个是最大的变化。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黄允琪对美国之音说， Meta 的发现表明北京可能已经看到了针对某些议题或者是候选人来操纵政治话语权的好处。目前虽然 Facebook 删除了这组账户，但是这份报道令到人对来自中共可能干预选举的力量产生了更大的疑虑。外界认为，作为一家美国公司， Facebook 可能能够在发现威胁之后进行删除，但是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 TikTok 或者是 WeChat 这类中共能够影响的公司上，中共的宣传和信息的渗透仍然将会对美国民众造成不确定的风险。以上的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再见。